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进入三月份了，雨恩最近终于有觉得跨入新的一年，一些事情被整顿，脱胎换骨，然后焕然一新的感觉，是不是有点晚呢？但没关系，还来得及。我还记得在几年前，也是在搬家收拾的时候，那时候的我觉得自己的进度太慢了，觉得很沮丧。然后我的好朋友就回复我说，现在的进度就是最好的进度。没错，只要开始了就不算太晚。我很谢谢他的鼓励，也希望现在的你正在自己最好的进度上面继续前进和行动哦。本周配合今年广播主题多结果子，我们要从圣灵的果子当中来思想的特质是忍耐。忍耐是在逆境当中心存盼望，积极坚持而不放弃。接下来马上进入树墩子学校的品格广播剧，今天的故事是舅舅哼哼龙，主题是忍耐，一起来收听
舅舅哼哼龙。哼哼龙最近变了，上课无精打采，还打瞌睡，一下课就趴在桌上呼呼大睡，而一放学冲出教室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最让大家受不了的是，一向大度量的哼哼龙常常为一些小事和朋友们争吵，动不动就发脾气。今天下午上自习课，哼哼龙向阿美露借笔，不但没有表达感谢，反而责怪阿美露借给他的笔不好写，说阿美露太小气太自私。阿美露委屈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嘿，哼哼龙太不像话啦！
多多哥义愤填膺，正准备冲到哼哼龙的前面理论，但是下课铃声突然响起，还没等多多哥反应过来，哼哼龙就已经一溜烟地跑出了教室。
不行，不能让哼哼龙就这样跑了，我一定要去找哼哼龙拼命，看你还能跑得过我飞行世家吗？哈！
多多哥大吼一声，紧跟着飞了出去。出了校门，哼哼龙急冲冲地来到了一棵树旁边，他停了下来，神秘兮兮地左右看了看，然后蹲下，拨开树下面的草，露出了一个黄色的小圆点。只见哼哼龙用手一按圆点，草地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洞口，哼哼龙往下一跳，咻的一下就不见了，树下面的草地又恢复了原样。
哇，好哇，我今天终于发现哼哼龙的秘密了，我也来照着办。
多多哥照着哼哼龙的做法，紧跟着也跳进了洞口。
哇，这里简直是一座城堡啊！
多多哥赶紧揉了揉眼睛，生怕自己是在做梦，因为出现在多多哥眼前的是一个个错落有致的小房间，每个小房间都配有两三台电脑。
今天我一定要 PK 掉你，成为世界的霸主。
多多哥才正在想哼哼龙到底跑到哪儿去了，这时候一声巨吼传了过来。
嘿，是哼哼龙。
多多哥循着声音找过去，看见哼哼龙弯着腰站在一台电脑的旁边，双眼紧盯着电脑，激动得不停跺脚。
糟糕，哼哼龙一定是迷上网络游戏了，怎么办呢？哎呀，麦基校长说过网络游戏是很不好的。哎，哼哼龙啊，
哥顿时冲了过去，拽着哼哼龙就准备走。
你干嘛？哎，你破坏了我争夺霸主的地位，还不赶快滚开！
哼哼龙用力地推开多多哥，狠狠地瞪了多多哥。
哼，哼哼龙，你不知好歹啊！我再也不想跟你做朋友了。
哼哼龙沉迷上网络游戏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几个好朋友着急了，聚在一起想办法。
我们要怎么帮助哼哼龙呢？
别花心思了，你们呐都没有看到哼哼龙对我那凶恶的样子，什么办法都没用的。
哎，哼哼龙不是喜欢踢足球吗？我们邀请他踢足球，转移他的兴趣。
一向慢动作的安琪熊这一次却很利索，说干就干，很快就组织了一场足球赛。哼哼龙勉强上场，不仅一个球都没进，脚还扭了一下。比赛过后，哼哼龙对着安琪熊破口大骂：
哼，安琪熊，你这什么意思？不就是存心想让我出丑吗？你这憨熊也太毒了。
你
哎呀，这番话可把安琪熊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好朋友们只好另外想办法。
哼哼龙很喜欢吃我做的草莓派，要不我们邀请哼哼龙参加草莓 party。
哈，或许在哼哼龙高兴的时候劝他改邪归正应该管用。
于是阿美露和微微兔一起精心筹办了一个草莓 party， 各式各样草莓点心琳琅满目。哼龙果然吃得非常开心，也不管自己的吃相，吃得满嘴都是。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哼哼龙，真高兴你这么爱吃。哎，对了，以后啊，你放学之后可以天天到我家来吃啊。
那当然好啊。可我没时间。因为阿美露，你知道那种称霸世界的感觉吗？如果你想让我放弃，没门儿。
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哼哼龙的，大家别这么灰心嘛，再想想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哼哼龙。无论怎样，我们都不能够失去哼哼龙这个朋友。
于是步步蚂蚁决定在没有想出好主意之前紧跟着哼哼龙。在学校课堂上看见哼哼龙缺笔，步步蚂蚁赶紧借给他。课间休息，哼哼龙要趴着睡觉，步步蚂蚁赶紧拿一个垫子给他当枕头。放学后，步步蚂蚁跟着哼哼龙到网吧，坐在旁边静静地观看哼哼龙玩游戏。哼哼龙口渴了，赶紧递水过去。哼哼龙饿了，赶紧送点心过去。
步步蚂蚁，你给我什么破水呀？难喝。
那我给你买果汁。
不，蚂蚁，赶快让开，我又不饿，刚刚要 PK 掉那个坏蛋，又是给你毁了。
哦，对不起。
不，蚂蚁，赶紧滚到一边去，我看你不顺眼。
那我坐在那边等你。
看着哼哼龙一天比一天沉迷网络游戏，不蚂蚁很伤心，也对自己一直想不出办法来帮助哼哼龙感到很自责。由于连续一段时间跟着哼哼龙缺乏睡眠，再加上焦虑，终于步步蚂蚁生病了，不能再跟着哼哼龙了。
步步蚂蚁，还不赶快给我拿水喝，渴死我了。
正在网上激烈战斗的哼哼龙口渴难忍，大声嚷嚷：
这个小蚂蚁到哪儿去了？还不赶快出来。咦，步步蚂蚁到底去哪儿了？
又渴又饿的哼哼龙突然感到好孤单， 虽然已经在游戏中称霸了大半个世界，但自己在现实中一个朋友都没有了。哼哼龙终于在布布蚂蚁家中找到了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的布布蚂蚁。
布布蚂蚁，你好吗？
哼哼龙，你今天不上网了吗？
我想请你原谅我，我想知道你愿不愿意做我的朋友。
当然了，哼哼龙，不管你怎么样，我们永远都是朋友哦。
哼哼龙好幸福，有一群想尽各种办法要来帮助他不放弃他的朋友们。关于忍耐，宇恩想起了罗马书的12章12节，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在患难当中要能够坚忍，看一个目前没有改变的情况为有盼望的，这其实不太容易。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可能不会每一件都如我们的愿，要如何的面对，这心里的力量需要天父日日加添给我们。接下来为你点播的节目是由张文亮教授、张文亮老师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今天要说的故事是《能量不变定律：探索能量的先行者——焦耳的故事》，一起来收听。
他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各位听众好，我是张文亮教授。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在科学界非常有名的科学大师，也是能量不灭定律或者是热力学第一定律的提出者焦耳。以下让我来分享焦耳的故事。在科学研究还不被重视的年代里，从事科学是一种探索的兴趣，微生科学是一种单纯的执着。科学大师道尔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道尔顿一生以科学教师为己任，他提倡科学的教育，他把看似复杂的大自然以单纯的逻辑平易地呈现在孩子的面前。道尔顿在人生的晚年，他仍然带着几个学生在暴风雨的日子里到天上看闪电，或是在夏日的深夜里寻找天上的北极光。他们在湖泊上制造音响，有水中的回声来量测水深。许多人说道尔顿是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师，但是道尔顿晚年最后一班的8个学生后来在科学界都占有一席之地。亨利是英国皇家科学会的会员，豪勒金逊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克雷格是瓦斯表的发明者，威尔是物理学、历史学与古物的鉴定学家，波特是伦敦大学的教授，伍德·克罗夫特是伦敦科学博物馆的建立者，并且还有一位是留名在世界上每一本物理化学课本里的科学大师，也是能量不灭定律的发现者焦耳。 1818年12月24日，焦儿生在英格兰北部的曼彻斯特，郊外的一座小城叫做沙佛特。焦儿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焦儿五岁的时候，医生发现他脊椎侧弯，以后七年在医院接受矫正，最后仍然失败，以致焦儿的一生站不直。焦儿曾经到小学去就读，但是身体的缺陷使他经常被同学戏弄，老师也不喜欢这位害羞安静经常在课本上绘画涂鸦的学生。父亲只好让焦儿休学，请家教的老师在家里教他。焦儿经常躺在床上看书，有一次他对父亲讲，书本是我最好去旅游的地方。这句话让焦儿的父亲想到有一位老师，这个老师有个外号叫做旅游老师，老师的名字叫做道尔顿。道尔顿是非常非常有名原子论的提出者。道尔顿首先提出所有的物质是由原子所组成的，是近代科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道尔顿经常利用出外郊游教导学生，在郊游的时候他教学生观察做实验，还有计算实验的所得，并且鼓励学生与他一起讨论。1834年焦儿进入曼彻斯特松树街道尔顿的学校就读。这所学校连焦儿具有八个学生。道尔顿一生都没有结婚，他在这所学校担任校长、老师跟工友。这所学校成立于1800年，道尔顿直到1837年中风才停止教学。焦儿是道尔顿培养的最后一批的学生。道尔顿中风之后有七年之久，他要学生定期回来在自己的病床边讲最近从事科学的研究给他听，并且要与老师讨论到满意，道尔顿才放他们离开。焦儿后来写道，道尔顿要求学生要先学三角几何，并且学习解数学题，因为他说解数学题是训练学生专心的最好方法，而专心是培育科学家个性最基本的素养。如果学生不明白上课所教，道尔顿会发给学生非常清楚的讲义。不过道尔顿认为讲义是用来鼓励学生的，不能够取代学生自己的探索。1835年焦儿进入曼彻斯特大学就读期间，焦儿还是不断地前往道尔顿的住处跟他学习。大学毕业之后，焦儿接续了他父亲酿酒厂的经营，周六夜里就到曼彻斯特圣彼得堡教堂参加教会的唱诗班。在道尔顿的指导下，焦儿逐渐走上科学实验之路。焦儿后来以实验精确而著名，但是他初期学做的实验的时候并不是很顺利。有一次焦儿在研究回声来测距离的时候，一不小心被射出的子弹将自己的眉毛射左一截。有一次焦儿在做射击的实验的时候，由于缓作用力太大，他射击完了以后自己还掉到水里面去。焦儿有一次在研究福特电池的时候竟然漏电，把旁边的一匹马电得摇晃不已。他也曾经将一个酿酒厂的工人电昏。不过初期的实验失败并没有使焦儿因此就裹足不前。1837年焦儿写道，有一种深深的期待，想在最基本的研究里获得科学的知识。焦儿逐渐地进入基础研究的殿堂。热是什么？这是人类千年来的一个难题。自古人类就知道摩擦会生热，钻木可以取火，也知道如果把铁加热丢到水中，水就会变热。 但是人类一直不清楚铁器上的热是如何传到水中的。1738年，流体力学之父白努利认为热是一种流体，这种流体无色、无味、无重量，且能够由一个物质移动到另外的一个物质。伯努利把这种物质称之为卡路里。铁所含的卡路里高，所以温度较高。铁遇到冷水的时候，铁的温度变冷，是将铁自己的卡路里传给的冷水，最后两者的卡路里是趋向于一致，卡路里就不移动了。这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卡路里理论。最早质疑卡路里理论的是美国的科学家兰弗勒。兰弗勒在1798年，他为德国建造加农炮。他在炮筒上钻个洞的时候，发现炮筒的温度会不断的提高。起初，兰弗勒非常的担心，怕炮筒的卡路里不断的散失在空气中，炮筒铸铁冷却之后，可能会变成一堆的废铁。但是炮筒冷却以后功能依然不改变，因此兰弗勒认为炮筒所溢出的热不是源自于本身所含的卡路里，而是钻洞的时候机械的旋转与炮身铸铁的摩擦所产生的。所以热是什么？热是由机械做工转换而来的。兰弗勒后来制造了第一台的压力锅，不过兰弗勒的脾气也像压力锅一样的火爆，别人对他敬而远之，连带的使他的理论也华人所知。18世纪的末期，工程师瓦特制造了蒸汽机，他用加热的水产生推动力。瓦特将传统的水力转换成为蒸汽的机械动力，但是蒸汽机的热原理依然不清楚。戴尔顿鼓励年轻的教儿以热的本质为研究的对象。戴尔顿根据原子论，他认为热是原子的运动，热传导是原子的运动的能量由一个物质传到另外一个物质。将热由传统的卡路里改为能量，是近代科学的一个极大的突破，但是这个突破需要有非常精确的实验去证明。热的改变难以捕捉，需要有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去担负这个任务。焦耳的一生承负了道尔顿传递过来的一棒。焦耳的实验装置非常的简单，一个高度隔热的圆筒水槽，水槽里有两组的转角，转角的上端接到一个旋转的转轴，转轴上有一条钢索缠绕，钢索的一端经由一个滑轮接上挂在一个已知重量的钢锤上，隔热水槽里的插设一支非常灵敏的温度计。实验的进行是这样的，让钢锤自由落下，对于旋转的转轴产生扭力，带动了转桨，转桨在水中以水摩擦产生热量，这时候可以提高水温，由温度的改变与水的比热相乘以后，焦耳发现单位机械做工所产的能量是一个定值，它称之为热工当量。这是一个从未被发现的定值。1842年，焦耳把研究写成报告，投稿到当时最著名的期刊英国皇家协会所出的哲学汇报，但是审查委员拒绝刊登这种冷僻的研究题目。当时热门的研究题目是电磁感应，是公共卫生，是潮汐发生的原因。焦耳只好再向皇家协会的会刊投稿，又被拒绝。他在退而求其次向哲学杂志投稿，审稿委员认为焦耳是不是可以再多做几次的实验来印证所得。年少气盛的焦耳拒绝，他回信道，任何的机械能量释出最后 都将转换为热量，这是能量不灭的法则，而且是有上帝的许可证，是大自然最重要的法则之一。这是后来科学史上非常著名的能量不灭定律的前奏。有上帝的许可证，大部分都不能够登上学术的期刊，焦耳又被退稿了。焦耳在走投无路之际，他鼓起勇气把这一篇的研究报告，连他在1840年的一篇未投之稿，寄给当时的科学泰斗霍拉蒂。这两篇研究报告在现在的课本里面依然可以读到。焦耳在1840年的第一篇研究报告的结论是，电流在导线中所产生出来的热量是电阻乘以电流的平方，后来称之为焦耳定律。不同于其他的审稿委员去批判焦耳的实验的缺陷或某些文字的使用失当，霍拉蒂回信道：亲爱的先生，我已收到你寄来的文章，并且立刻就看。我感谢你对我们所忠心所爱的科学有这么美好的贡献，何等的荣耀！我能在一息尚存之际，看到你为电学有这一步的跨出。我已看出你未来会更辉煌。我知道在这领域里仍有许多朦胧不清之处。你的文章切如笛鸣的初晓，我不得不说你在这自然科学的领域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你忠实的朋友华拉蒂上。这写于1843年3月24日于皇家学院。由华拉蒂的背书，焦耳这两篇的研究立刻被第一流的学术期刊《哲学汇报》所接受。从此科学界知道有一颗明亮的彗星升至曼彻斯特的上空。焦耳的父亲也看出端倪，他的儿子关心的不是酒桶里面的液体，而是实验槽里的加热水温。他的父亲就为他盖了一间实验室，并且支持他的实验花卉。这时候有一些年轻的科学家也利用这个实验室跟焦耳一起从事热力学与流体力学的实验。这些科学家后来都非常的有名，例如物理学的大师斯托克，绝对温度的提出者凯尔文，或称之为汤姆逊。凯尔文是焦耳的终身好友，两个人经常联合发表研究论文。在科学史上联合发表论文的自从焦耳与凯尔文开始。凯尔文是数学的高手，能够更具有深刻的阐述焦耳实验的结果。1843年焦耳以蒸汽引擎为研究的对象，他发现当时最佳的尼克斯蒸汽引擎所产生的热量换算为做工的机械能量竟然是引擎实际做工的10倍。因此蒸汽引擎 90% 的做工的能量是以热的形式浪费掉了。因此这台最佳引擎的做工效率竟然只有1/10。这篇研究报告招致工业界长期的攻击，甚至在1860年仍然有人批评焦耳只会用引擎做实验，而且无法制造更有效率的引擎。焦耳对这一切的攻击都没有答辩，他注意的是人类更长远的危机，就是能源枯竭。当时焦耳就计算英国的煤矿区的煤硬产量，他推算出来到1965年英国可能就没有煤可以使用了，因此他建议国家不断的要寻找新的能源的方式。1847年圣安努列大学自然哲学系的系主任出缺，学校各方推荐焦耳是最佳的人选，他却拒绝前往任教。他的理由是，我要结婚了，我无法承受学校永无止境的芝麻问题。当年8月18号焦耳与格莱姆斯小姐结婚， 而后带一支非常灵敏的温度计跟妻子到瑞士去度蜜月。他在瑞士的时候，他测定瀑布上方的水流的温度与瀑布下方水流的温度，加尔认为瀑布冲下来的时候能量会改变，会稍微增加水的热量与温度，但是在大自然下还有其他许多的因素会影响水温。加尔经常在不同的瀑布边测量水温，测量很久很久。格莱姆斯了解先生对于研究的热忱，他经常坐在马车上等待他的归来。婚后加尔更积极地投入热的研究。1847年，他提出来电、磁、光、声波、化学反应等是不同的运动形态的能量，因此根据能量的理论，物理的世界可以更单纯地表达出来。不过这个观念太新了，一直到1867年泰特所著的物理学的课本才开始以能量的观点去解释各种物理的现象。加尔越研究热的学问，他越发现经由热的角度去探索宇宙的奥秘将更清楚。1847年他仔细的计算陨石在大气摩擦中产生出来的热，他发现地球上空大气层的厚度刚好能够提供足够的摩擦阻力，将大部分的陨石化成灰尘，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加尔写道，在这个大自然，机械、化学与生物的能量在时空上不断地互相影响着，但是宇宙依然维持着秩序，并且清楚、切实地运转。不管期间有多少能量复杂的变化，宇宙依然是稳定、和谐的。不久，加尔被欧洲最杰出的学术团体杜林皇家科学学会选为会员。这个科学学会的会员包括非常杰出的科学家亚佛加爵、拉格朗吉，英国入选的会员吉尔华拉蒂，天文学家赫歇尔与加尔。1850年，加尔入选为英国皇家协会的研究员。同年他发表心脏的动力是来自于化学的能量，使血液在血管中的流动能够克服血管对血液的摩擦阻力。隔年加尔又发表纯水是可以被电解的电解质。1852年，加尔与汤姆逊共同发表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体积膨胀时会产生温度降低的效应，后来这个效应又称之为加尔汤姆森效应，这是冷冻工业发展的基石。为此皇家协会赠送加尔皇家金质奖章。这个学术荣誉来得恰巧是时候。1852年，加尔的父亲中风，酿酒厂的工作又长期乏人照顾，生意一落千丈，酿酒的利润再也无法支持加尔的研究。加尔转向皇家协会申请研究经费。1853年6月，格莱姆斯生了两个小孩之后，第三胎难产，后来孩子虽然生下来，几天之后就死了。格莱姆斯生产时候流血过多，后来也濒临死亡。这时剑桥大学要聘请加尔前往任教，加尔拒绝，他留在妻子的病床边，一直到1854年9月妻子病逝。加尔在照顾妻子的过程中，他写下，我的焦虑因妻子的安危而起伏，但是他在身体极度的软弱中仍然显出宽大的心胸，以基督徒对于生命任何遭遇的顺服，让我深深的感动，反而成为我苦难中的安慰。加尔写于1854年7月6日，我已尽 医生的指示来照顾，妻子依然在极度的软弱中，再一次的把自己放在智慧与慈爱的救赎主的手中。教会协议1854年7月22日，他的身体好转，能够起床自己穿衣。我们谈论过去一起照顾酿酒厂的点点滴滴，也期待以后我们可以一起骑马在原野上奔驰。交合协议1854年8月10日，我的妻子染上痢疾，我怀疑这是源自空气中传播的毒素。我与妻子每一天的相处比过去一星期的同住收获更多。若非上帝的保守，3-4天前妻子似乎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了。看他的状况，我几乎要绝望了，但是我依然相信以祈求他会好转。交合协议1854年8月25日，我世上最好的朋友已经走了，他将不再有痛苦，他死前是那么安详。我知道如今他已住在天上，我也知道死亡的狂飙不会将我击倒。我相信主必坚固我，并照顾两个幼小的孩子。我仿佛看见死亡的苦毒之上有着荆棘的冠冕，这场试炼将带着永远的福祉。交合协议1854年9月9日，看顾妻子的过程中，交合没有发表任何的研究报告，也没有在任何的科学聚会里出现。妻子病逝后两年，交合在科学界里依然是销声匿迹。1854年10月，克里米亚之战开打，英军死伤累累。交合将妻子埋葬之后，转而去照顾由战地送回来的伤病，并且安慰他们的家属，一直到1856年4月克里米亚之战结束之后，交合才重返科学界。以后数年，每年交合都会带着孩子到海边度假。交合写道，当科学研究成为我沉重的负荷，我格外的需要保留与孩子们在邻近的海滩边一起的独处。我也欣赏海鸥的飞翔速度，它的翅膀是优美的生物引擎，发挥高度的能量使用效率。1860年，交合以杰出的研究获选为曼彻斯特文学与科学会的主席，同时他担任圣安娜教会的科学讲座。曼彻斯特文学与科学会是成立于1781年，是英国最古老的学术团体之一。这个民间的学术团体是源自于15世纪的时代，有一批高利吉莱特教会的基督徒定期相聚讨论书籍与知识。1427年，这些人还成立一间图书馆，这是英语语系国家最早的图书馆。300多年之后，这个相传多年的讨论团体才组成曼彻斯特文学与科学会。400多年来，科学会的成立一直是曼彻斯特教会社区教育的管道，开设的讲座，并且让杰出的科学家定期来发表演讲。交合第一次的演讲题目是多元的可期世界。交合提出来，也许科学家无法证明其他的星球有没有生命的存在，但是科学家能够证明其他的星球没有适合生命存在的环境，无论是温度、空气、水、重力，有适合生命生存的环境，不一定就会有高等的生物存在。而要有高等生命存在，就必须要有可学习的场所，而这场所必须建立在一个大家能够和平相处的社区环境。科学家不懂政治， 但是科学家常年求真的学习，对于政治与社会公益是敏锐的。焦耳担任科学会的主席，就直批工业革命的一些负面现象。他说道，80年来工业革命的悲哀，就是科学沦为一种交易的市场，忽略了人性的提升。1862年美国南北战争，虽然曼彻斯特的纺织业受到北方海军封锁南方港口的影响，损失不少，但是焦耳依然力争支持北方。同年他的实验室遭受一场火灾，所有的实验设备全被烧毁。不久有人恐吓他，叫他滚出曼彻斯特，焦耳依然不为所动。焦耳重建他的实验室，持续的发表高度灵敏的气压计的制造化，以空气的热胀冷缩与运动来解释气候的稳定性。暴风雨、冰雹与闪电形成的热机制等研究。1870年以后，焦耳就很少发表新的研究报告。他仔细反复的量测他年轻时候所做的研究，为了量得更准确，焦耳研究精密仪器的制造化，并且提出精密仪器是提升科技教育与知识必须的工具。焦耳向他的老师道尔顿晚年全力委身于教育。1872年焦耳向政府建立要成立国家科学会，这主要的职责是提供经费资助教师与民间人士申请研究的经费，支持国家对于天文、地理、水文、气候的长期观测，并且要成立国家的科学史馆，保存重要的仪器与研究报告，并且在大学里要设立国家级的实验室。焦耳并且提出国家科学会的政治立场必须超然，而且研究计划的资助与经济的发展无关，因为每当科学研究往前时，经济的发展就自己会跟上来。不过他也建议国家科学会要考核申请者的经费是为了研究的所需，而非无限制的所求。1873年焦耳经常性的流鼻血干扰了焦耳的研究能力，焦耳更经常带着他的孩子与学生到海边散步。焦耳的学生当中，后来最有名的是流体力学的大师雷诺。焦耳在海边散步，他观察海藻，并说道，低等生物对于高等生物有这么多的帮助，生物学家却大笔一挥，将那些生物定为低等。有学生问他对于演化论的看法，焦耳回答，达尔文只是对地球的生命的演变程序提出一种理论的说明，不幸的是许多人把他所定的理论认为是生物学的最终理论。达尔文没有用演化论去讲论生命的起源，众人却把演化论扭曲成为生命开始的理论。1882年焦耳辞去曼彻斯特文学与科学会主席的工作，焦耳辞去的理由是用圣经的创世纪第33章13节，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作为他辞职的理由。他把人生最后的精华慢慢的去培养他的学生，他只担任科学会图书馆馆员的职务，介绍学生们如何使用图书馆。焦耳病逝于1889年的10月11日，他死前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已经感到科学逐渐走向一个危机，就是科学的误用，尤其将科学用在战争武器的研发，这将导致人类文明的灭亡。我深感难过的是，有些科学家认为研究毁灭性的武器是为了恐吓对方终止战争， 这种看法是不合理的，因为战争的本质只有残忍与毁灭。研究武器的科学家也无法成为战争的决策者，最后只不过是好战政客的工具罢了。科学的误用就是偏离了正确的目标，结果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我的论点不是贬低以科学的研发来保卫国家的价值，而是批判靠着科学来挑起争端。末了，嘉禾写道：我的学生啊，若有人自认为了了解历史上的每一个大小事件，能够讲出世界上的每一种方言，或能够准确的叙述每一种形而上的观念，或者是能够解出所有科学与工程复杂的难题，但如果没有爱，他将不知道如何把这一切所学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主耶稣，我当我在撰写《骄傲》的这一篇的时候，我深深的被他最后所说的这些话影响着我。我在台湾大学教书的时候，我会跟学生们讲《骄傲》的这一段话：我们所学的会不知道如何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如果离开了爱，必须要有爱才能够把所学的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主耶稣，我仰望你，因为我一生所学的因着你的爱能够放在对人类、对自己的所在的环境、对自己所在的家庭能够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我真的何等需要你的保守。聪明不等于有智慧，有智慧也不见得有爱，有爱仍然需要主的爱来做提醒，做主的爱来帮助，使自己的所爱能够合乎主爱，而能够把所有的认识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也许一生所学的、所发表的不会像骄傲这么多，也许一生所做的也不会像骄傲所发表的热力学的第一定律或者是能量不灭定律这么样的重量。他说：我深深地向你祈求，能够向他最后的祷告，把一切的所学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是必须要有爱。因此不是只有给我们聪明，不是给我们成功，不是给我们成为有名气的人，也不是让我们成为被国家重要使用的人，也不是成为科学界里的大师，而能说真正的有上帝的爱来改变我。我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需要从神而来的爱与智慧，才能够像骄傲所说的，知道如何把一切所学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接下来进入第三个栏目，是由我们阳光、积极、正面、喜乐的计程车司机乐师傅主持的温馨接送情。今天乐师傅要和我们分享的故事是：现代女性到底要不要有小孩？一起来收听。
一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我是乐师傅，今天要说的故事是我在开计程车的时候一位乘客的故事。有一天在路边 一位女乘客招手要坐车，我就把车靠到了路边让她上车。简单的问候，确定了要前往的目的，我就开始慢慢的出发了。依照惯例，我会请乘客告诉我有没有需要调整冷气的温度，有没有喜欢什么样的广播电台，我都可以为他做调整。这位乘客很客气，都说不用不用，就照现在的方式就好。哦，对了，这是一位女士，还年轻的女士。之后她就问我说，师傅，您这款车特别的长宽，我好像第一次坐到您这样的车。我就跟她简单的介绍说，这是一台多功能的无障碍计程车，在它后方的空间，也就是第三排的区域特别大，因为可以让坐轮椅的乘客直接上车。那么他就有点紧张了，他说，这样子我会不会耽误你去载那些乘客呢？我说没有问题，我们的这台车既然是多功能，所以每一种乘客都能够载，而且我目前没有别的预约，所以您不用担心。他说好，那就好。后来呢，我们就延续了这样的话题，继续开始简单的聊了。我说，您好，现在目前呢，我们这样的车啊，特别可以满足不同的民众的需求，比方刚刚说的坐轮椅的朋友，另外有长辈他坐车需要一些优惠都可以安排，还有像孕妇们要坐车去做产检，这些也可以透过专线在订车的时候告诉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些安全上的问题，我们的驾驶就会依照约定前来接送。他就说，哇，听到这消息太好了，他很可能很快就会做到哦。我说，你家里是有长辈还是什么样的需求呢？他就腼腆地笑了一下，他说，哦，不是长辈，是他准备要怀孕。我一下没听懂，我还问他说，什么叫做准备要怀孕？他就说，他今天是要去一个妇产科医院，要评估适不适合做人工怀孕，帮助他跟他先生可以孕育下一代。说完呢，他好像收起了笑容，脸上多了一些忧郁。我就从这后照镜里面看见他的表情，我说，宽心吧，上天为每一个人都预备不一样的人生，一定会有最特别的人生脚本给你。他就听了说，司机先生，结婚了吗？有小孩吗？我说，有，结婚了，不过没有小孩，就没有缘分，但是我们也没有特别去努力做些什么，反正就是没有这缘分。乘客就说，难道你们家里的长辈不催吗？我说，会啊，当然有期待啊，但是过了那个年纪跟一大段时间，现在我的太太也不适合生啊，所以家里就体谅，也不再多问。乘客说，你们真好，然后就开始说他的故事。他说呢，他跟他先生是透过朋友的介绍，后来交往的时间双方家长都觉得很好，于是呢就很快的催促他们赶快结婚。结婚之后一起生活，他们就发现两个人平常都忙于自己的工作跟兴趣，但是好像缺少了一些感情上的润滑，所以有没有孩子他们倒不是那么积极，只是两边的家长都在催，所以夫妻两个才会想说，那是不是真的该有一个小孩呢？用人工的会不会快一点，机会大一点呢？我想这位乘客倒也是蛮坦然的，他接着说，事实上两个人都没有去想太多，只是这位乘客他想到，万一真的很快就生了孩子，这样子好吗？我就安慰他，我说，上帝为你们预备的剧本， 一定是一个好剧本。不过近年来确实常常有一些速食爱情，很快就生了小孩，甚至还没结婚就生了小孩。那么有的家庭因为孩子会越来越好，但确实也有很多的个案是因为有了孩子反而就闹得更开，甚至分开了。我也不知道能给你说什么，那是不是就放下心顺其自然呢？他想一想，也对，但是一定有一个节奏已经在一条轨道上，所以他就继续去朝这个方向吧。那么我另外又说了，如果你们还有时间的话，不妨就顺其自然嘛，两个人多一点共识，然后趁着这段时间多一点身体健康检查，多一些情绪的预备，多一些调整，我相信对于未来会有更多的帮助。陈克就说，诶，司机大哥，谢谢你，你真的跟其他的计程车司机不一样，虽然只是一个搭车的过程，不到几分钟，但是我听到您一些话语，我心情有一些豁达，这时候也到了他的目的地，就是一个妇产科医院。他在下车前呢，我就收下了车资，然后对他说，我会为您祈祷，祝福您一切都幸福美满，阖家安康。这是我额外能够为乘客做的一件事，就是为他们祈祷。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跟您说这段故事，虽然我不知道您是不是结婚了，结婚以后的感情如何，两个人有没有小孩呢，但是我都会为您祈祷，没有孩子的朋友们能够平平安安有自己的人生规划，有小孩的朋友们我也祝福你们平安健康，一家人能够一辈子厮守在一起，享受家庭的和乐安详。能不能生，要不要生，还是要两个人自己来做决定，所以外人不能帮你们主张什么的，不是吗？好了，今天的故事为您说到这里，我是乐师傅，下回儿我们再见咯。
谢谢乐师傅的分享，也许这个问题也没有一定的答案，每个人人生的路径和方向都不太一样，但都有天赋独一无二的带领。宇恩也想起了有一次搭计程车的经验，就是司机也分享了一些他自己的人生经历，过去从商到后来退休了，开开计程车打发时间，因为孩子们都大了，他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健康跟平安。那个时候跟他聊了在短短的路程当中的这段对话，我忽然觉得豁然开朗，发现自己当下在意的事情并没有那么的重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在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与磨难的时候能够忍耐，因着有爱，把所学的专业所会的能力都能够放到正确的位置上。拜拜。
我若能像先知讲道，明白各样奥秘，却没有爱，却没有爱，我就一点也没有可夸。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争。